我们再读一段圣经，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比快回无有。三章。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长，乃是寻求那将来的长。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这么说。我们还是继续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背景。我们说过，写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希伯来书的对象，还有呢，写希伯来书的地方，我们都没有把握。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可能在哪里，但是我们最多只能说可能。我们具体没有，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到底，它是确定的答案是什么。不过我们说过，就是在这些许多不确定里面，我们能看出圣灵启示这一卷书的内容。既然这么重要的书，可从我们说过，作者乃是代表和。作者呢，代表和他所说话的分量很有关系。那么既然是神的话，那么他背后说话的人很重要。不过这一封信呢，说话的人重要到一个地步，你看见是内容甚至于超过说话的人，所以我们已经看见过这个希伯来书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现在呢，我们继续要稍微再看一下，到底这一卷书是谁写的？虽然我不能确定是保罗写的，但是呢，我们起码可以知道，写这封信的人和保罗发生很重要的关系。就深受保罗很深，就是保罗很深很深的影响。那我们为什么肯定这不是保罗写的呢？因为第一，如果是保罗写的，保罗多半一定会用，一定会引用他的话，他没有理由把他自己隐藏起来，所以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有许多人认为说，既然保罗是使徒不错，不过保罗的使徒也一定是犯罪的，因为他是外邦人使徒。那彼得他们才是，这个才是行隔离的人。所以有人就认为说，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有没有可能保罗写这种书信呢？那不光如此，还有最大的一个证明，就是这一种书信的希腊文和保罗向来所写用的希腊文不同。那么同时呢，保罗引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不光是引这个七十一本，七十一本我们叫释法，是把这个希伯来文再翻成希腊文。那么很明显，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只知道一种译本，保罗就不是如此。那么同时呢，保罗引圣经的时候，你看见会像感动大卫说。等等等等，但是希伯来书不是圣灵说，神说，所以这个和保罗引的那个味道不同。那么还有呢，比方说保罗讲到我们的主，他常常用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或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共有68次，这是保罗常常用这样的句子。但是希伯来书呢是完全把它分开的，要么有的人讲的基督，要么就是讲的耶稣，要么就是从来没有把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但是保罗的习惯向来如此，讲的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或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过一次我们就讲了好多次好多次，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个不是保罗。虽然很多的想法很相同，虽然我们说过 读希伯来书你找到以弗所的意思，读希伯来书你找到加拉太书，读希伯来书你找到哥罗西里，没有疑问。所以你如果到保罗书信里面和希伯来书你找，你一对照你就知道很多的话好像保罗说过了。所以呢，但是呢，另一面他所用的那些文，他所用的希腊文呢，的的确确和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希腊文不同。那么根据懂得希腊文的专家告诉我，像 Dr. Westcott， 那这就是很有名的圣经学者，他认为说在所有新约的作者里面，希腊文可以说希伯来书作者他的希腊文是最优美的。那么甚至于呢，他可以说甚至于他的希腊文是文学层次很高的。我想保罗大概他能发表就可以了，所以而且保罗很多时候他用的他的希腊文严格说来不是那么细腻，是比较粗糙的，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如此。所以如果你光是从这个希腊文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不可能是保罗，不可能是保罗的书，不可能是保罗写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第二章第三节。我们看一下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的首先是主亲自讲，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很清，大家很清楚，就是这个人呢是属于第二代，这个人不是属于第一代。如果是保罗写的话，你看见吗？保罗是主亲自对他讲，他也亲自听见，所以他在大马士路上他说我是听见了，我也是看见了。但这里不是，这里转个弯，很明显的写这卷书的人，主不是亲自对他讲的，但是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听见的人可能是保罗，可能是彼得，给我们证实了。所以你知道写这卷书的人一定是属于第二代，不是属于第一代，不是像保罗那一代，也不是彼得那一代，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这卷书不可能是保罗写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好久好久，可以说第好久好久大家不知道这卷书，就是说所以从最早最早是在我们叫这个教会历史，是最早特别在东方指的安提阿勒、亚历山大这个东方，后来就也变成东正教的那个范围。那么西方嘛，就是罗马还有这就后来是罗马西罗马帝国所在的那个范围。那么后来这就是所谓的罗马教跟希腊正教的两个很大的教会，很大的分支。那么最早最早我们知道是在东，大概是第二个世纪，在亚历山大他们就觉得根据他们的资料，这个应该是保罗写的。所以从此以后所谓的东正教最早东方就老表现的就是保罗写的。那么到了西方呢，到后来才慢慢接受，比方说奥古斯丁以后才慢慢开始。所以可见呢，他们从真正从那个书的内容和他的笔法，还有从希腊文来说，他们认为就是不可能是保罗写的。不过呢，后来到了这个奥里根的时候，奥里根的时候呢，很有名的教父。那么他说，你读希伯来书，你觉得思想是希伯来书，产生的文笔绝对不是他。所以他说不知道是谁写的。那么后来有人甚至说，大概是路加把它翻成希腊文，就是说当初写的时候是希伯来文，然后呢是路加把它翻成希腊文。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很多问题的，我想我们有时间去讨论它。那么现在懂得原文的告诉我们说，这个一面这个很明显又不想翻译，所以呢 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我们虽然不知道谁是作者，但是我们肯定知道说保罗不是他。可是不要忘记，这里面许多的话的的确确和保罗书信的话在真理上很多，你可以肯定可以找到保罗的影子，没有错。所以如果这是第二代写的话，那就是证明说这个第二代的人一定是受了保罗很深的影响。那么甚至有人认为说保罗有话要说，但是保罗把这个话告诉了第二代的人，那么然后第二代的人就用他独立的笔法把它写下来。那么毫无疑问，真理可能是保罗给的，的的确确那是没有错的。那么保罗的确看见的多，那么这些你看这个原则都在那里。但是现在呢，这个写的人呢，他有完全的，是个独立的作者，他不是，所以不是翻译的。所以大概呢，这一点大家是可以肯定的。那么到现在，在这些猜测里面，到底有几个候选人呢？大概最少10个，10个都是可以，这个大概嘛，可能告诉大家。那么当然最早大家猜是保罗，那么还有呢，有人认为是希拉，有人认为是提多，有人认为是马可，有人认为是哥利勉。哥利勉我们说过是罗马的。罗马的一个那大家如果今天到罗马去，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古迹，因为当初格里美应该是法国人家，那么现在他那个房子好像还，他们在古迹里还可以看到一些东西遗迹，那么就今天到罗马的确可以有这么个地方。那么格里美到之后1696年的时候，因为他很可能是教会里负责的人，所以他就写了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他就引了希伯来书。所以后来阿里根认为说，如果我们真的要找作者，很可能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路加，还有一个呢就是哥林勉。但是现在大家觉得哥林勉不大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勉呢，当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时候，他的重点呢是重在教会里面，重在就是说教会里面需要有很多责任，那么所以他的引的那个圣经的根据都是旧约，旧约里面比方说很明显的这个旧约有长老啊，有这些祭司啊，有这个体系，所以他是根据旧约的体系来说明他的看法，他的主张，那那个主张不一定是圣经的，所以他引用这些圣经的时候很明显的和希伯来书作者不同。所以大家仔细研究过这个哥林勉的一封书信，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不可能。有人说很可能就是他，因为他既然没有讲作者，很可能他就是希伯来作者，但现在断定是不大可能。所以阿里根是这么觉得。后来呢，到了这个改革以后，就是马丁路德他们起来改革以后，那么加尔文也是这么说的。那么，但是等到就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呢，马丁路德改。是他，从来没有人这样觉得，是他猜想是来自亚波罗，因为亚波罗是懂得圣经。那么同时呢，你读希伯来书，毫无疑问的，希伯来书里面很多的思想好像是受了亚历山大的影响，因为亚历山大呢，出了一个很有名的犹太人叫做菲罗，菲柳，这个菲柳呢是一个很有名的犹太的先生。但是因为他受了很多这个希腊人的影响，所以呢，有人认为说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很多的这个想法，你好像能够找到亚历山大的学派的影响，就是他们读圣经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谁是从亚历山大去？当然是亚波罗。那么尤其他的文笔又好，那毫无疑问，恐怕就亚波罗从亚历山大去的。当然他们是从那个最好的地方去的，那么当然他们的这个希腊语言是不好，所以是从这些东西，这个马丁路德猜想推测，那么这个应该是亚波罗，但这种推测实在说来没有多少的根据。那么 好，我们刚才说过保罗、希拉、提多、马可、哥利尼，然后路加，那么然后讲的亚波罗是不是？就是他们是亚波罗。那么有人认为亚波罗不可能，那么认为很可能呢是亚居拉，亚居拉是其中一个，还有呢是百居拉也可能。那么最近呢，因为不是很注意女权运动，所以有一个姊妹。他就特别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讲到亚希拉的书信，亚百居呢是百居拉的书信，我们记得习惯。那么他还是回到还是回到过去这么多年大家的研究里面去证明给大家，就是这是百居拉呢写的希腊书。那么这个亚居拉、百居拉，他怎么知道是写了这些书呢？原因跟亚波罗有关，因为这个当初相信是亚居拉跟百居拉写这封信的人呢，他们认为说不大可能是亚波罗，但是反而可能是亚居拉跟百居拉，因为什么呢？因为最早啊是亚居拉跟百居拉把福音的真理传给亚波罗。所以实在说来，亚波罗的如果与其你说是亚波罗，还不如说是百居拉，对吧？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去读圣经，所以这些人还是花不少时间读圣经，都背不对是另外一件事。你看他希伯来书第十，你看啊，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什么？请你们为我们祷告。那么这个希伯来书啊，从头到尾好几次都讲我们的我们我们的我们是谁呢？那么根据这个说法呢，就是亚居拉、百居拉。那么然后呢，你看第十八节，他第十八节说，我更第十九节，然后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哪里你们那里去。那么他们有人就说，那这里的我呢，是指说百居拉。所以凡是讲的我，那就是百居拉；凡是讲的我们，那就是亚居拉跟百居拉。因为百居拉很明显，那么他们又举了证明。你看圣经老说百居拉、亚居拉、百居拉、亚居拉，对不对？那么你看起头的最早的时候，圣灵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出去，最早是巴拿巴跟保罗，对不对？然后慢慢到了一个地方呢，就是保罗、巴拿巴、保罗、巴拿巴。那我们都喜欢排行榜，就喜欢名次。我们觉得在前面一定是最重要，所以提多巴拿巴是我们的提多，巴拿巴是领袖。但是后来呢，这个保罗呢就变成领袖了。嗯、同时，自从保罗跟巴拿巴这个分手了以后，有人说，神就把巴拿巴就冷藏起来，所以以后就只有保罗。那其实这个读圣经就是很危险。你若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保罗、巴拿巴一直到保罗写最后复书信就是什么？就是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看巴拿巴还是非常用的，所以千万不能说而且反而后来证明说巴拿巴是对的，因为你看见那个最后保罗承认说马可与他有遗传，为什么在那个时候马可为他有遗传？因为早年的时候，当他和巴拿巴分手的时候，他就认为说像因为。这个马可为什么他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巴拿巴主张要带马可，对不对？但是保罗呢是反对带马可，因为他觉得马可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初说好了跟着大家走，结果到了别家，他说他要回他妈妈家里去，因为他不肯再往前走。所以这个就是挣钱，这个就是从挣钱逃亡，挣钱逃亡嘛，或者说。或者你这个就是你一半他就开了小差，所以保罗觉得这样的人永远不可入，这种性格不能神不能用他，所以但是巴拿巴呢觉得应该还需要给他第二次机会，虽然是他的表弟，所以他仍旧带着马可，所以因着带着马可，马可才得到挽回，马可才得到坚定，后来他才能写马可福音，然后呢保罗才说。有往有遗传，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巴拿巴是对的，因为巴拿巴圣经说他是安慰之子，巴拿巴的心胸是宽大的，所以从这里我们读圣经要小心，我们不能根据这个排行榜， 然后就断定就是啊，神用保罗，神现在把巴拿巴放在这个国际上。那么同样的，现在呢也是这样，圣经里面好几次都是把这个百居拉放在雅居拉之前。所以有的弟兄说，你看呢，这个如果是头的话，应该第一。第二，那现在你看百居拉的头是在前面，那什么意思呢？表示百居拉一定是个教师，是个举足轻重的人。那有的人就根据这个就结论了，就是这样说，你看圣经，你看这个，可见呢，神啊也把这个百居拉放在很显著的地位上。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圣经呢，你看你要怎么。喜欢抽烟的人呢，他会引圣经说，圣经说这个是祭坛的火不可以举。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你如果从不同的动机去读，你就有不同的结论。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雅居拉、百居拉，这个有道理吗？有它的道理，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可是呢，你如果从整个希伯来书的口吻，你很难想象是雅居拉。百居拉的口吻，那么还有呢？有人就根据这里面有一些的，因为是希腊有的性格，讲到我啊，很多地方，他们认为是不大可能是雅居拉，所以有人提出雅居拉、百居拉，这是而且现在有一些有书，所以可见不是完全不是空穴来风，总是有点几分道理在。所以我在说，这道理都在，你不能完全否决它，所以可能都在。不过有的是90%，有的70%，有的可能是20%。那对有的姊妹来讲，就是100%。可能这是因为他爱百居拉，所以可能分量呢就会比较重一点。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巴拿巴。这为什么巴拿巴？这个巴拿巴是利未人，利未人他对于圣殿里面的种种非常。所以他们认为的写希伯来书的人一定对圣殿的种种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很明显的，如果你在保罗的周围和保罗的看法，或者和保罗所看的光几乎差不多的，那么当然你可以发现巴拿巴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很大的证明是巴拿巴，为什么呢？那就是13章22节。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望你们听我劝勉。那巴拿巴什么意思呢？巴拿巴是劝慰之子的意思，你明白吗？这个之子啊，这个子在希伯来文要记得，这个希伯来文它缺少这个形容词，所以常常用两个名词来形容就是，比方说吧，这个忧患之子。这是旧约这里讲到我们的主创忧患，忧患是 sorrow， 这个是名词，子是儿子也是名词。那其实呢，他是用忧患之子来形容这个人是一个多灾多难，这个人是一个常经忧患的人。所以这个之子不是儿子，不是生母的儿子，不是，那就是一个人。所以圣经很清楚讲的，忧患之子表示这个人他是匆忙忧患，一天到晚都是愁眉苦脸，他是多灾多难的，所以用这个来形容人子也是。为什么我们是人子呢？人子就是他是人类，所有的人都堕落了。亚当是神所创造，但是你看他神在他身上目的没有达到，可是你看在我们主的身上。他是人上的，很明显的给我们看人，他是没有罪的，而且他是合乎神心意，所以他是真正典型的人。不要说我们不是人，我们也是人，但是你不要忘记，就是有许多时候我们沦落到次人，好像殖民地还次殖民，连殖民地都不如都不如。所以这是你看人堕落以后的情况。但人堕落以后，你看神要我们，神拯救我们，要叫我们更像。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丈夫更像丈夫，妻子更像妻子，儿女更像人中人，天上人。这是神救恩在我们身上重要的意义。所以这是真实的意义。那么巴拿巴什么意思？巴拿巴是安慰之子，the son of consolation。 那表示说他到处就是那安慰。比方说吧，当时啊，你知道这个谁？大家一听说保罗得救了，后来保罗要到耶路撒冷，大家都怕他等等。你不知道他真的信的是真的还是假？他，你知道他就是要专门捉拿信奉主耶稣的人，对不对？所以现在呢，谁敢接待他呢？后来你看，谁推荐他、引荐他的？是巴拿巴。那么后来，你记不记得巴保罗后来回到大学，是巴拿巴把他找出来。巴拿巴觉得，你看，对外邦人来说，我不行的。现在我要找这个人来。所以你看，巴拿巴这个人大。如果是我们的话，这是我的山头，甚至一山不容二虎。王不见王，那么现在我怎么会把会这么把我这个不可能把他请来？而且如果照着我们的想法，你看本来是巴拿巴保罗，后来变成保罗巴拿巴，本来是老大变成老二，所以你看见没？如果巴拿巴有这个思想，他会找保罗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没？所以他的确是安慰主，他无论到什么地方能给人安慰。所以如果你要问说希伯来书讲什么？希伯来书在这里有一个安慰的人，他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他写的十三章，他说略略的写信给你。你看一个安慰的人讲了很多，好像没有，就在他的感觉好像没有讲，在他的感觉只是略略的写信给你，但是已经写了十三章了。要你们听我劝你的话，所以有人就根据这个认为说什么，认为。这个应该是，这个作者是谁？应该是巴拿巴，用他的，不是用他的真的。那么同样一节圣经呢，相信是可斯拉，相信百居拉是作者的，那么对他来说，这个更是一个很大的证据。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讨论到这个到底谁是希伯来书作者。那么有一个姊妹，她圣经很熟的，就在位置上。那然后我们就讲到。讲到这一句话，那我们也说到普斯拉，百居拉很可能是一个作者。那个姊妹，她是巴西人，她的反应很快。她说啊，她说根据这句话，很可能就是百居拉写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百居拉呢，他写了十三章了，还说略略的写给你们。因为姊妹读的话要多一点，这句话是姊妹讲，是这个巴西姊妹她自己讲的。他说：“你看着我们姊妹平常的话总是会讲的稍微多一点，所以如果是百居拉写的，也很可能根据这句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就是抓住一点，抓住一个可能，两个可能。然后呢，我们猜想说，很可能就是这些东西。所以如果你把它算一算，大概我来算一算，你看这里有十个。那么这个十个可能。”我如果没有记错，还有一对 Ramsey 还讲的菲利也可以讲菲利的说法。所以你如果把这些作者通通放在一起，你的确确实觉得不是一个人，好像好多人。那么讲到这些人的时候呢，你似乎都可以从希伯来书里面找到他一点影子，不可能说完全没有可能，有他的可能。比方说路加也可能有路加的因，路加的希腊文的确不一样。那陆家是很明显是第二代，所以陆家回忆有人就是保罗，那马可回忆的人是彼得，所以你看见这个陆家是在保罗的伞底下，而这个马可是在彼得伞底下，所以你虽然是马可回忆，但是里面很多的资料是彼得给他的，所以你在这本书里面肯定彼得。那你如果你读陆家福音的话，你发现陆家福音的用词很多是保罗的用词，所以没有问题。所以你就是看得出来说，事实上呢，因为陆家是保罗的同工，又是第二代，这不是一代，是第二代。所以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你真的是第二代的话，那这里面只有几个人是有资格的，希拉是有资格，提多是有资格，马可是也可以。陆家，那巴拿巴就不大可能，因为巴拿巴可以说是和保罗平起平坐，还亚波罗也是，亚波罗是跟彼得、跟巴拿巴、跟彼得、跟保罗可以说在一起。所以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保罗的。那么为什么大家觉得亚波罗不大可能？因为 啊，因为你记不记得哥林多写信就写信哥林多教会，那么写信哥林多教会，那么这个不可能，如果是哥林多教会，如果是亚波罗写，他不可能不提到亚波罗，因为你记不得在哥林多教会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什么哦亚波罗，还有我是保，还有我是保罗，亚波罗的，所以可见呢，对于哥林多来讲啊，当然哥林多，当然如果你根据天主教的说法，那么但是假定说彼得没有去过哥林多，没有体验，没有什么奇迹。当然，彼得会在哥林多产生影响，但是毫无疑问，我们知道亚波罗是谁，而且亚波罗和你们关系很深。所以有人说，如果这样的话，不大可能是亚波罗。所以你看，有人可以做一些文章，可以写一些书，这那不要忘记，我刚才所说的这个都不是我普通随便猜的，这都是圣经学者。他们把这个希伯来书好好读过，他们从内证，从圣希伯来书里面的话来证明给大家看，说这个很可能就是这些。但是呢，我觉得根据我们刚才所看的，有一件事恐怕是肯定的：第一，它不是保罗写的，但是它一定是这个很，这应该呢是。受保罗影响很深的第二代人，这个我想说，所以文理呢是这些保罗第二代的文理，但是书里面的灵呢那是保罗的灵，所以如果你说他的启示是保罗的启示，并没有错，因为你不要忘记，这些虽然是他们到了第二代，但是很明显，很明显，你看见它里面的启示还是保罗的启示是没有错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相信希伯来书是从神来的启示，因为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尤其你读到里面很多很多的话，你和保罗的话能够对能够对得起来，所以难怪有很多很多人误会以为不是保罗写的，但是我们可以证明不是他写的，但虽然如此，那个灵还是保罗，因为启示还是属于保罗的启示，不过现在的圣灵用另外一个人来把它放出来，但这点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第一，你如果读过希伯来书，你知道说这个人他对旧约非常的熟悉，那么还有呢，他读旧约的时候，他的的确确和保罗的印象非常熟，为什么？因为很明显的你这里你看见希伯来的你看见圣灵借着希伯来书，要做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这个不是保罗做，就是特别借着希伯来书作者，那就是如果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怎样引希伯来书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发现说，这个道这个你会发现到底你解释旧约的时候应该怎么解释。因为很明显，你比较希伯来书，在比较旧约，比方说诗篇也好，或者是撒母耳记下也好，或者是以赛亚书也好，话是旧约的话，但你看怎么用这些话，圣灵怎么解释这些话，所以你就会发现说，那些旧约的话原来都有圣灵的解释，那么然后你才会发现说，原来旧约的摩西不只是摩西，原来摩西预表基督，所以你看见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摩西这个一样，这个我们的主比摩西是配得更多的荣耀，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这里有一个人比摩西更大，约书亚是摩西，然后呢，你看见亚伦也如此，有一个人比亚伦更大，看得很清楚。所以既然有这些比得更大的，什么意思呢？更大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还有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你看见这是我们主所说的，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那么在这里希伯来书告诉你，有一个人比摩西更大，有一个人比约书亚更大， 还有呢，有的人有的，你看见有的人比亚伦更大，你从这些的话里面，你就知道说，原来所罗门乃是不图画。那么事实上呢，他说到有人比他更大，就要介绍一个更大。所以我们说亚伯拉，我们说这个所罗门就成了耶稣的预表。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是约拿就成为了主耶稣的预表。因为什么？因为所罗门乃是最有智慧，连远方的南方女王都来听所罗门的话。那么现在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我们的主是最有智慧的，他就是所罗门是预表。那我们这些人就是远方的南方的女王，远方的女王，我们来听说我们的主，这就是马太。那约拿也是如此，约拿呢是旧约的人，他在鱼腹里是三天三夜，但是我们主有三天三夜在地里，他死了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约拿在鱼腹里面，后来被鱼吐出来，整个的故事是死而复活的故事。所以难怪主耶稣说，没有一个神迹比约拿神迹更大，因为最大的神迹就有一天。我们主从死里复活，这是宇宙里最大的神迹。所以你看，我们主亲自告诉我们说，旧约的人物，事实上什么乃是个预表。那么现在讲到是预表，讲的最清楚的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原来这个旧约乃是将来美事的影子。事情还没有到时是将来，在旧约的时候，新约所发生的都是将来。那么新约的事才是将来的美事，那旧约呢所提到的不过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就是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旧约的是影子，到了新约的乃是实体。所以讲预表讲的最清楚的是希伯来书。所以你看见了，因为这个缘故，需要一个对希腊文非常的这个文学很优美的。然后呢，你看见也在这里，你看见也是在这里很明显的是借助来把什么呢？来把神的话为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你看见说这个很明显的，神不只使用保罗，神也使用第二代。那许多时候呢，轻诸于来，胜于。许多时候你看见说，虽然他们得的启示是一样的，但你看见圣灵不是在第一代身上工作，也在第二代身上工作。那么到底是第二代哪一个人？这里面都有，我们所说的希拉，所说的提多，所说亚居拉、百居拉、路加、葛利年，还有呢，这些都可能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些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神怎样的使用第一代，像保罗一样，神照样能使用第二代。如果他们忠心的话，你看见他们的，你看见这个第二代的希腊文可以比第一代更优美。保罗很真，但是很可能有的地方，尤其在他的语言的表达上，就是希腊语言的表达上，可能没有那么精细。但是你看见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下一代的确确。可以做得比他更好，原因在哪里？因为第一代是圣灵做的，第二代是圣灵做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神不只借着第一代说话，神也借着第二代说话。第二代的话不见得比第一代更减少，第二代有他第二代的特点。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许多时候啊，一个圣灵的运动，比方说像威灵公司，像威灵的运动，威斯里约翰才有量的。其实实在说来，神借着威斯里约翰所带来的复兴，不光是威斯里约翰一个人，还有他的弟弟查理威斯里，还有其他的人。不过其他的人不要忘记，这个约翰是威斯里约翰太有名了。结果我们有个错觉，我们以为是整个复兴的运动只有威斯里约翰，这是很大的误会。其实威斯里约翰整个运动里面不光有威斯里约翰，还有徐家Whitfield, George Whitfield, 就是神特别使用，还有许多其他的人都是圣灵在他身上工作，然后把这些工作加在一起，才是神在英国所做的那个，才是圣灵整个的运动，圣灵整个的工作。 所以我们今天的难处是什么？我们很容易注意明星，我们很容易注意那些重要的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以为说好像在哪里？好像在这个在威斯里那个时候只有威斯里。同样的，我们觉得在中国的的确确主借着文论，的的确确主借着像的的确主借着像这个宋尚杰博士一样，的确把福音送给我们。那其实我们因为宋尚杰太有名了，我们以为说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是宋尚杰一个人功劳，其实宋尚杰不止用宋尚杰，用许许多多人。尤其今天你看你许多不知名的都在里面，我们不知道就是，明白吗？就好像写希伯来书的这些都好像不知道，但圣灵知道他，但圣灵在这里要做一件事，要让大家知道说，你们不要误会，这都是圣灵的工作。神用保罗不错，但是神也能用路加，神也能用百居拉，也能用弟兄，也能用姊妹，也能用保亚波罗，也能用哥利美，也能用马可，是谁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说，只有圣灵知道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以能有这么多丰富，不光是神借着保罗给我们，神也就是保罗第二代给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人在肉体里面有一个软弱，有一个缺点是什么？我们总是容易对人的发现产生影响。我们对保罗，我们讲到保罗的神学，我们讲到保罗的贡献，好像我们把保罗放大了。但是在保罗的感觉里面，他的众使徒中间他是小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容易高举，但是圣灵给我们看见说，这些都是圣灵，神可以使用保罗，但是保罗算不得什么。这是保罗自己讲的事情。还有呢，亚波罗算不得什么。所以你们不要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你们高举人过于己，这是错的。但是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保罗是属于你，亚波罗也是属于你，这就对。如果这样的话，神能用保罗，神能用保亚波罗，神也能用许许多多我们不知名的人物，那就是写希伯来书。所以弟兄姊妹，你每次想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圣灵故意给我们看见不是一个人，这几个人都可能。那么答案什么时候会知道呢？等到有一天我们见你面子就知道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还是对着面子，还是对着镜子观看，已经够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这就是圣灵很奇妙。好，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这是第一天。那么明天晚上我们还要更深的往前看一点，虽然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些，但是我们说过这里面有的是90%，有的是10%，有的20%。那现在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来断定，那么可能这里面谁的可能性比较靠近，也许发生的方式，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把握。那么这样的，我们如果这样的明白有什么好处呢？那对我，那么这个对希伯来说会有很深的影响。我想到明天晚上呢，我们继续这个讲。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恩典，你是说话的主，圣灵是说话的，所以但愿圣灵继续的说话。虽然是圣灵借着人说话，但愿我们不高举，但愿我们不看见人，过于看见圣灵的工作，但愿我们能看见说，我们的主乃是神所差遣，是他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看见主是一切，主是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的自己。主啊，但愿你启示希伯来书的时候，那个作者是如此。但愿今天你也吸引我们，让我们不介意的人去接受。听我的祷告，靠主基督的名。